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12名港人被中共秘密审判，美国大使馆呼吁放人。
林伍德阻止乔州参议员决选诉讼被法官驳回。
众议院推翻川普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权。
美国公布无人机飞行最终规则，推动商业送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2票对87票推翻川普总统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权，这是众议院首次推翻川普的否决权。川普上周三正式否决了2021财年的预算740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因为法案没能废除对社交媒体巨头的法律保护，同时还允许重新命名10个以南方联邦领导人命名的军事设施。川普表示，这是给中共和俄罗斯的礼物。现在参议院面临投票，要想推翻总统的否决权，参议院同样需要2/3多数的支持。参议院定于周二召开会议，开始推翻否决权的程序。预计参议院最终的否决表决将持续几天，因为任何支持川普总统否决权的参议员都可以使用程序障碍来拖延投票的程序。最终投票可能是在1月3号上午，就是新国会开始前几个小时进行。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本月早些时候曾经短暂推迟了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他表示可以同样推迟推翻总统否决权的投票。
新冠病毒对全球造成毁灭性的冲击，但世界卫生组织28号警告，未来恐怕有更严重的大流行病，呼吁世界认真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召开新冠病毒首次在中国被发现1周年简报会。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在简报会中告诉记者，这是一个警讯。这一年来 ,COVID-19 已经在全世界造成超过8000万人感染，夺走了近180万条人命。莱恩承认，这个大流行非常严重，极度快速地散播到全世界，影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这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莱恩强调，病毒传染力强，也造成生命损失，但和其他新兴传染病相比，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我们必须准备应对未来恐怕更严重的大流行病。世卫高级顾问埃沃德也警告，尽管全世界为了应对新冠病毒危机已经获得了科学上的重大进步，但如果谈到为防范未来新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目前仍然相去甚远。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法院判刑4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周一抨击中共政府持续晋升张展等吹哨人的作为可耻，美方会持续支持勇敢说出实话的人士。张展因为在中共病毒疾病疫情初期报道疫情，被控寻衅滋事，28号上午遭到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处4年有期徒刑，引发国际关注。共和党籍众议员莱特也推文批评中共为了控制媒体和散播政府外宣不择手段，张展只是因为揭露真相就遭到判刑，而那个真相就是武汉肺炎源于中国武汉，而且中共的谎言和欺骗手段造成疫情沦为全球的传染病。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也通过推特声援张展，他说这就是在共产中国试图揭露疫情真相的下场，被依寻衅滋事判处刑期。
德州联邦共和党众议员律师路易·戈莫特周一在德州东区法院对副总统彭斯提起诉讼，希望借这个诉讼要求法院赋予副总统彭斯专有权利，在1月6号对选举人团计票时推翻大选选举结果。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也加入了这一诉讼。戈莫特的诉讼称，彭斯在1月6号采取的任何确认选举人团的结果、确保拜登获胜的行为都是欺诈行为。戈莫特进一步要求法官凯诺德裁定，彭斯有权在国会联席会议期间挑选为川普投票的共和党选举人。戈莫特表示，几个主要摇摆州的共和党代表已经为川普和彭斯投票，这些州的共和党人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保留总统的诉讼选择。同时，戈莫特在诉讼中表示，他将加入共和党人领导的 挑战1月6号选举人团投票的活动。这次挑战活动已经得到了几十名众议员的支持。
美国总统参选人拜登周一表示，在美国与中国竞争并纠责他的贸易、科技和人权侵犯作为之际，联合理念相近的伙伴捍卫共同利益和价值，将使美国处于更强而有力的位置。拜登是在听取国安与外交专家简报之后发表了以上的谈话。他还说，面对当今最艰巨的威胁，需要美国的参与和领导，如果只有美国单打独斗，将无法解决相关威胁。拜登强调，任何攸关美中关系的议题，不论是推动为中产阶级打造的外交政策，包括能保护美国劳工、知识产权和环境的贸易经济计划，或者是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捍卫人权等，当我们身边围绕着对世界有相同愿景的国家，我们将能更强壮，也更能有效地达成目标。拜登还谈到，美国今年也上了一课，也就是没有准备好面对能在不同国界移动、在全球传播的大流行病。他说，如果我们不协助其他国家强化卫生体系，将削弱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能力，也让我们无力面对下一场致命的疫情。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一宣布了有关无人机飞行的最终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小型无人机在夜间和有人地区的上空飞行。这是向无人机广泛用于商业送货迈出的重要一步。FAA 局长迪克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新法规让我们距离能够更加经常看到无人机操作的那一天更近了，例如运送包裹。各企业为了加快送货的速度而建立无人机机队的竞赛已经开始。今年8月，亚马逊公司的无人机服务获得了联邦政府的批准，允许亚马逊开始测试通过无人机机队进行商业交付。对于夜间操作，航空管理局表示，无人机必须配备防撞照明，所有重量为 0.55 磅或以上的无人机都被要求具有 Remote ID 功能。 Remote ID 将具有助于降低无人机扩大作业的相关风险，比如在有人的上空飞行和夜间飞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林伍德阻止乔州参议员决选的诉讼被法官驳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消息，改版后的 LG InstaView Door in Door 系列将在不久后以全数字化方式呈现的 CES 2021上首次亮相。带有语音识别功能的 LG InstaView 冰箱现在支持打开冰箱门的指令。 InstaView 窗口基本上是用玻璃取代了冰箱门的一部分，双击它可以打开里面的灯，这样用户可以看到冰箱内部存放的东西，而不需要打开门本身。在2021年的系列中，InstaView 窗口被放大了，增加了 23%， 这样用户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部情况。同时， Door in Door 把冰箱的一个较小的部分通过舱门进入，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拿取常用的物品，比如牛奶，而不用打开整扇门，也不用强迫冰箱的压缩机启动。新系列都使用了 LG 的 Door Cooling Plus 系统，这个系统的通风口穿过门板，以更好地分配冷空气。LG 还没有确认新系列的价格，细节可能会在下个月的 CES 2021上公布。不过，考虑到 LG 目前的2020款冰箱价格从3000美元到8000美元不等，这些2021款冰箱的价格不太可能便宜。
据路透社周一报道，新冠大流行为 PC 行业带来了商机，全球笔记本电脑的库存达到了自 iPhone 问世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数据显示，由于对远程学习的需求以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被迫在家工作，2019年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激增 15%。 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的话说，预计2020年全球 PC 出货量将达到3亿部，跟2008年 iPhone 的首次上市时的水平相同。根据路透社获得的 Canalysis 数据显示， PC 和平板电脑的总数也可能从2019年的 16.4 亿部上升到 17.7 亿部，但这无疑对 PC 行业的供需方面造成了冲击。微软并没有在2020年用 Surface Pro 8更新 Surface Pro 产品线，甚至没有用 Surface Laptop 4更新 Surface Laptop 产品线，这可能是因为封锁对海外组装工厂的影响。 路透社报道说，包括屏幕和处理器在内的零部件甚至很难得到。
周一消息，美国能源部正在资助五个项目，用于开发先进的核反应堆设计，这些将由私营企业在美国建造。根据先进反应堆示范计划，能源部核能办公室的$3000万初始资金预计将在7年内增长到6亿美元，工业界将提供20%的额外资金。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核电在西方国家一直不受欢迎，但对碳中和未来愿景的需求似乎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开发的新一代的先进反应堆，与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导核电行业的清水加压反应堆截然不同。能源部最新拨款的目标是促进开发在10到14年内部署的反应堆。这些反应堆不仅运行效率更高、更经济，而且运行起来本质上也更安全。它的设计使用更坚固的燃料，冷却系统即使在没有电力可用的情况下，也能被动地保持反应堆不融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国从12月27号起开始大规模接种美国药厂辉瑞和德国公司 BioNTech 研发的中共病毒疫苗，但是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包括保温程度不足，也有人意外地接种5倍的剂量。请听报道。
12月26号，德国养老院一名高龄101岁的女性任瑞，成为全国第一位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人，比德国和欧盟预定正式展开疫苗接种计划的时间还要早一天。这所位于德国东部萨安州的养老院经理克鲁格向法新社表示，约40名住民和10名员工将接种疫苗。101岁人瑞科维萨拉是其中一位。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在年底前将130万剂疫苗分配到各地卫生单位，明年1月起每周分配约70万剂。德国目前已在全国设置超过400座疫苗接种中心。不过德国刚开始接种疫苗就传出巴伐利亚州医护人员发现疫苗冷却温度可能不符规定，导致当地数座城市延缓施打。巴伐利亚州城市利希滕费尔斯27号发布声明说，当我们检视冷却箱中安插的温度记录器时，我们怀疑可能并未符合疫苗的冷却要求。辉瑞疫苗采用新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运送至配送中心之前需保存在约摄氏-70度的超低温下才能维持有效。而辉瑞设计特殊的运输容器，里面放满干冰，以免疫苗在运输途中失效。这种疫苗若放在超低温下最多可保存6个月，若放在摄氏2至8度下，相当于各医院一般冰箱的温度，则只能保存5天。另外，在德国梅前州城市施特拉尔松德的一家养老院，有8名员工意外接受了5倍剂量的疫苗，而这些疫苗是以安瓶为单位，应该稀释后分作5剂疫苗。这些被注射5倍剂量疫苗的员工随后被告知接种疫苗出错，并被送回家中，后续情况尚不明朗。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周一，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林伍德律师的诉讼。这起诉讼的目的是阻止即将举行的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请听报道。
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提莫西·巴滕周一拒绝了林伍德律师对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提出禁止令的要求。法官称，诉讼中的指控只是推测性的，同时法官也声称林伍德缺乏诉讼资格。本月初，林伍德在亚特兰大的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称乔州州务卿办公室在10月3号的选举中处理缺席和邮寄选票的做法违反法律。林伍德要求法庭颁布禁止令，阻止1月5号乔治亚州进行的国会参议员决选。林伍德辩称，除其他指控外，该州核实缺席选票签名程序存在缺陷。巴滕法官在周一的命令中写道，即使林伍德的指控是真实的，也仅显示基于一系列事实的未来伤害可能性，没有达到确定具体伤害的要求。 法官还补充说，林伍德的主张仅考虑未来可能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不能最终表明未来可能造成的伤害。巴腾法官表示，在阐述伤害事实方面，林伍德的主张太笼统，况且林伍德缺乏这起诉讼的资格。林伍德在诉讼中辩称他在该案中有资格，因为他是美国基本投票权持有人，并且林伍德指出，选民在防止其投票通过不正当手段被稀释的过程中具有法律上可识别的权益。林伍德在周一提到，他在该案中提供了更多证据，巴腾法官不能否认证据的存在。在1月5号的国会参议员的决选中，共和党参议员凯利·洛夫勒和大卫·伯杜将分别对阵他们的民主党竞选对手拉斐尔·沃诺克及乔恩·沃索夫。此次乔州决选对两党来说都非常关键，将确定哪个政党可掌控下一届参议院。参议院总计有100个席位，目前共和党已获得50个参议员席位，民主党获得48个参议员席位。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12名香港民主人士周一在深圳秘密受审，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而英国也在当天晚些时候表达了对这些人的深切关注，并敦促北京确保司法公正。请听报道。
中共当局周一在深圳对12名香港民主人进行了秘密审判。今年8月份，这12名热爱民主的香港青年试图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共海警拘捕，并被关押128天至今。其中10人的案件于周一下午于深圳盐田法院开审，他们面临的指控包括非法越境，他们中有2名未成年人将面临单独聆讯。美国驻华大使馆一早便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这12名港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中说，这12名香港人的所谓罪行是逃离暴政，共产中国不顾一切地阻止人民到别处寻求自由。中共法院早些时候称，此案需要闭门审理。不过，庭审当天，院方回复香港媒体问询时，改口说将公开庭审，但是强调旁听名额已经满了。美国、英国、加拿大、葡萄牙、荷兰和澳大利亚都派出外交官前往法院，希望旁听这次审判，但是直到开庭，外交官们仍未获得院方批准入内。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周一表示，他对这些在中国大陆接受审判的香港民主人士逃犯深表关注，他敦促北京确保其司法制度公正透明。拉布说，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这12人在深圳被秘密审判，而他们刚刚在3天前收到对他们的审判通知。拉布说，被关在深圳的12人没有与他们委托的律师接触的机会，我们希望北京当局维护法治，以公正透明的方式进行审判。在进行秘密审判后，中共法院周一通过网站宣布将择期对这12名港人进行宣判。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法案，美国人可领2000美元纾困支票。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味、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在强化对中共军工企业的投资禁令。
川普律师表示，司法部应该调查选民欺诈问题。
众议院通过法案，美国人可领2000美元纾困支票。
时代广场线上跨年，周围12月31号封路。
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环球要闻。新冠病毒疫情还没有停歇，驻日美军已经开始接种疫苗，前线医疗工作者优先施打。 陆军中尉史瑞福特向路透社证实，横田空军基地28号开始启动疫苗接种行动。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驻日美军上周收到近8000剂疫苗。负责疫苗研发计划神速行动的陆军上将伯纳上周表示，美国政府和其他伙伴将开始配送467万剂莫纳德公司制造的新冠病毒疫苗，以及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联手研发的疫苗。此外，驻韩美军也开始接种第一剂疫苗。驻韩美军司令部上周在信中宣布相关计划时说，接种疫苗为自愿性，获得配给之后也会提供军事司令部其他人员施打。驻韩美军司令部28号已经把莫纳德疫苗分给驻韩美军基地的3个军医设施，韩国是美国国防部初步分配疫苗计划的4个海外地点之一。
川普政府28号强化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怀疑由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这项命令也适用于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财政部发布指导方针，阐明11月颁布的行政命令适用于指数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和中共军方持有或控制的中企子公司。在此之前，路透社和其他新闻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在就指导方针内容展开激烈辩论。美国财政部28号在网站发布有关这项行动命令的常见问题。有媒体报道，财政部试图淡化白宫行政命令，想把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排除在禁令之外，但是遭到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反对。白宫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35家中国企业，声称这些公司都是由中共军方操盘。禁令从2021年11月起生效。28号发布的指南明确指出，这项禁令适用于中共解放军企业的任何子公司。财政部已经针对这类公司编制了一份清单，并考虑列出由中共军方企业持有或控制50%以上股份的公开上市实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28号表示，在波音737 MAX 型客机发生2起重大空难，造成346人死亡之后，FAA 将根据国会通过的立法改革新飞机认证方式。美国国会这个法案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27号经总统川普签署生效。新法升高了 FAA 对飞机制造商的监督，要求披露重要安全资讯，同时提供吹哨者的新的保护。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韦克尔28号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新法将使有关单位采取措施，防止制造商在认证过程中对于负责的员工不当施压。8月份公布的 FAA 调查发现，部分安检员工通报面临来自业界强大的外部压力，这使得外界忧心 FAA 并非总是把飞行安全视为优先考量。新法则要求对波音安全文化进行独立审查。 FAA 上个月取消了对737 MAX 型飞机长达20个月的禁航令。这个机型的飞机预定今天重返美国商业客机市场，美国航空公司将开始让737 MAX 飞行迈阿密到纽约的航班。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抱怨国防部拖延交接工作。拜登28号和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一同听取交接小组的国安简报后指出，通过政治任命进入国防部和白宫管理及预算局的官员树立了障碍，我们根本无法从即将卸任的政府那里获得一切我们需要的国安重大资讯。对于拜登的指控，国防代理部长米勒予以否认，并表示国防部已经安排了400多位官员进行164次会谈，并提供超过5000页非公开和机密文件，远超过拜登过渡小组最初的要求。米勒指出，国防部本周将安排3场会谈，2场与新冠病毒有关，另一场则是网络安全议题。他还说，未来3周会继续安排其他会议，并答复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讯息请求。
美国运输安全局28号表示，全美机场的安检数量27号高达128万人次，是3月中旬新冠病毒疫情削减旅游需求以来的单日新高。美国疾控中心 CDC 本月稍早发出须知，说旅行可能会增加传播和罹患新冠病毒的机会。 CDC 持续建议延后旅行并待在家里，因为这是今年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最佳方法。另外，川普总统27号签署纾困和支出法案之后，美国航空业者预计将取得额外的150亿美元薪资补助款。 而新的政府援助法案要求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让十月份起放无薪假的超过32000名员工再次领薪。西南航空公司也收回本月稍早对6828名员工发出的无薪假通知。
12月31号的跨年夜即将到来，但是这次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活动，主办单位表示，广场跨年活动将是114年来首次没有跨年人潮，现场不会有人群聚集，但表演活动将照常进行，民众可以通过电视和网络上实况转播的方式观看。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到时候时代广场没有人群聚集，但纽约市警察局仍将对广场周围进行封路措施，搭地铁的民众和车辆必须绕开这个区域。时代广场联盟主席汤普金斯表示，虽然现场没有众多的庆祝民众，但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水晶球降落仪式和现场表演仍将继续举行，而活动人员都要严格防疫。现场表演将设计一些桥段，与在电脑和手机前的观众互动，增加观看的乐趣。跨年活动将在美东时间12月31号晚上8点开始，在 ABC 电视台进行直播，或者晚上6点开始，在时代广场联盟网站进行直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法案，美国人可以领取2000美元的纾困支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思科公司正在叫停一项帮助现代化城市实现数字化的旗舰计划，这是大型科技公司难以进入新市场的最新例证。目前新冠疫情已经对思科的核心网络设备供应业务造成压力，并限制了地方政府为此类项目提供资金的能力。城市规划者和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为未来做准备，希望未来技术将重塑城市景观，利用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照明和互联网警报等功能来帮助保护居民。使用 5G 技术覆盖城市的通信将使智能设备得以广泛采用。但思科最近决定停止销售，终止对这个产品线提供支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
诺基亚周一宣布，在一项为期3年的协议中，已经和泰国移动运营商 Telenor 集团旗下的 DTEC 达成协议，将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提供 5G 服务。这项协议是诺基亚和泰国 DTEC 合作伙伴关系的延伸。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诺基亚将确保运营商 DTEC 的网络性能为 5G 做好准备，并能更快地推出 5G 服务。诺基亚已经在泰国部署 2G、3G 和 4G 网络超过30年，现在将提供 5G 连接，以支持泰国的数字化努力。这是泰国 4.0 经济战略的一部分，部署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预计将在2022年完成。
由芬兰、英国、意大利等多个大学合作的团队发现了以前科学家所不知道的人脑神经元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神经元振荡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一部分，它们控制着神经网络内部的通信和大脑对信息的处理。之前科学家以为频率在100赫兹以上的振荡是小范围内神经元的活动，可是这份研究发现，大脑多个区域需要同步运作的时候，也在使用100赫兹以上的高频信号沟通。研究人员发现，很多任务都需要位于不同地点、结构类似的脑部区域进行这种高频同步振荡的沟通，但不同的任务使用不同的频率。比如完成视觉信息处理的过程需要大脑不同区域按照一个特定的频率通过同步振荡沟通完成。这项研究显示，这些高频振荡信号就像是大脑每个小区域把信息打包后发送到其他神经元小组，实现信息的互动。这项发现对进一步了解健康大脑的工作和脑部病变的成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份研究最近发表在《信息通讯》期刊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的律师宾纳尔周一表示， 司法部应该加大调查11月3号大选期间的选举欺诈事宜。宾纳尔相信，司法部受到双重标准的困扰，司法部的行动应当非政治化。请听报道。
内华达州代表川普竞选团队提起诉讼的宾纳尔律师周一告诉《大纪元时报》，司法部拖拖拉拉，没有调查川普一方提出的证据。刚离任的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他没有看到任何选民欺诈证据足以推翻选举结果。同时，巴尔表示，联邦政府无权扣押投票机进行调查。川普已任命副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罗森过去曾经关注过选民欺诈问题。川普的律师宾纳尔表示，如果代理司法部长罗森此时充分调查了我们众所周知的选民欺诈问题，在当前这一刻特别重要。此外，宾纳尔说，从现在到1月6号或可能到1月20号，司法部仍然可以做一些事。1月6号国会开会计算选举人团票数，1月20号是新任总统就职日。宾纳尔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指定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通过传票和大陪审团听取证人证词或文件。宾纳尔认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早就应该对揭露选举欺诈行为的个人听取情况。宾纳尔说，如果司法部可以使用他所有的可用工具，那么我们会有更多机会，因为只有当联邦调查局开始与证人交谈，检察官开始与证人交谈，你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宾纳尔周一在接受媒体 Just News 采访时还表示，他相信司法部受到双重标准的困扰。宾纳尔说，当共和党人掌管司法部时，他们试图使出浑身解数，以避免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把司法部政治化，包括有时不调查或不全面调查左派的罪行。宾纳尔说，在司法部保持政治中立的幌子下，对左派腐败和其他形式非法活动的指控被掩盖起来。宾纳尔说，但是当司法部受民主党人控制时，就不会按照相同的规则行事，这类似于对保守派和共和党人采取不公平对待。宾纳尔说，我认为司法部应当非政治化，我也认为司法部曾经采取了一套巨大的双重标准。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国会众议院周一通过一项独立法案，这个法案将根据新的中共病毒救济法，把直接支付给符合资格公民的支票数额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请听报道。
周一傍晚，众议院以275票对134票的投票结果通过2020年关爱美国人补助法案法案。这项法案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将被送给参议院投票。这项法案增加个人和家庭纾困支票金额，同时呼应川普在过去一周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中遭受经济困难的美国人提供更多资金。投票结果显示，法案获得足够的两党支持，达到法案通过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川普总统周日已签署了包括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在内的 2.3 万亿综合拨款法案，另外 1.4 万亿是综合支出法案，避免了政府关门。美国人是否有资格获得这张2000美元纾困支票，取决于个人最新纳税申报单。个人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或夫妻两人年收入低于150000美元的任何人都将获得全额。个人收入若超过75000美元，每增加100美元，纾困支票金额减少5美元。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年收入超过99000美元的个人将没有资格获得纾困支票，而年收入超过198000美元的夫妻也将没有资格获得支票。该法案还将使美国家庭中需要抚养的成年人，例如大学生、残疾人和年长亲戚，有资格同时获得2000美元付款和3月份 CARES 法案授权的500美元付款。川普在周日晚间发布的白宫声明中说，周一众议院将投票决定将对个人的付款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国会非党派的税务联合委员会估计，该法案将耗资4640亿美元，而600美元纾困支票的预估耗资是164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别忘了，请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